新先生您在哪？孙维新先生在哪？维新兄，一叫就来了啊！您是在很远的地方是吧？
大锤兄，您是在干嘛？寻人吗？是吧？
是啊，听呼叫听友维新兄，您现在好像在很远的地方是吧？
也还好，说远也不远哈、咱们就在南台湾热情如火的热带地区啊。
啊，屏东。
在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里面。我们正有一个天文生物的讨论会啊。所以这几天在这边举办。
就是海生馆哈。
对，就在海生馆，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海生馆。
这个会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最近这半年多来啊，我们在学校，在台大里面呢，有这样子一个跨领域的学门啊，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那这个各领域的老师总共有10位老师，从来自不同的学院，理学院呢、生命科学院呢、工学院、医学院跟农学院。
没有文学院。
你
不跨文学院，跟文学院不跨啊，
不太容易跨到那儿去啊。
这怎么回事啊？这文学院的人没有天文思索吗？
没有，就是我们还没准备好。那我们准备好了，有了那个层级了以后，我们就会邀请文学院人加入了。
好，你不用紧张。来，我们报告一下，这些跨领域怎么跨法？
对，跨领域呢，其实我们的主题，当然有好多不同的主题哈，但是有一个大方向是希望了解这个生命的产生啊，同时生命在宇宙不同地方产生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在过去再三强调的是非常新的一个学门，叫做天文生物学的，在过去一二十年的出现。
是。
那针对这样子一个主题啊，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它能说话的地方。当然学天文的人可以说在外星不同的环境里面生物产生的生命产生的可能性。那地质系的人呢，就可以到地质上面去找过去的古生物跟化石，或者是说在地球上的极端环境底下是不是可以找到仍然存留的生命形态。
是
用来比拟，是说如果在别的行星或者卫星上面发现了相似的地形地质的话，那说不定也有可能有原始生命的存在，
或者说是跟我们原先定义的生命不同，但说不定也可以跨进生命这两个字的定义里面来的那些存在物，是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在美国 NASA 的 JPL 开会的时候啊，他们专门研究生物天文生物学这个领域的30个科学家里面只有2个是传统的生物学家
啊。哈，
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在搜索外星生物的时候呢，他们的观念被传统生物学所局限了。那找了不同领域的人来啊，完全放开了这种教科书上的束缚。
是，
那希望看看有没有任何不同的生命形态存在在地球的极端环境跟外星环境里面。
是。那么这三天的会，三天两夜嘛啊，
三天两夜
要发表论文吧，或者是有哪一些讨论的panel 的这些讨论。
我把形式很轻松，我怕讲出来大春兄就觉得很羡慕了
啊。
我们的
花国家的钱啊。
是，当然花国家的钱，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啊。
是，
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啊，真的以垦丁天文台作为一个中心
啊。
这倒不是说我们这个团体专门为了这一个活动到垦丁来，而是这10个老师每一个老师要负责提出一项学术活动，让这个团体里面的20几个学生呢，能够在这个学术活动里面学到别的领域的知识跟技巧。
为什么会有20几个学生，而不是100多个学生或者是200个学生？
这是一个教育部支持的计划啊。他原来只是期待每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但是有好些学生一听到这个计划都奋勇加入啊。
是。
所以有些老师的学生可以到5个。
嗯。
有些是1个2个的。所以10个老师呢加在一块大概有25个学生。
是的。
这个人数大概是一个可以办活动啊，我们叫 manageable, 是可以处理的人数。
是。
一辆大游览车也就够了。再多的话是上百人那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多讨论，学生之间呢阅读，他们挑先进的书籍啊，尖端书籍给学生阅读了以后呢，老师带着做讨论，然后呢跨领域不同的领域的老师跟学生再聚在一块儿啊，共同来探讨把别的领域的知识放进自己领域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效果。
是。目前有些比较你感觉到有意思的话题或者是一些发想吗？
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大气的，有天文的，有海洋生物的哈、还有各种不同，有工学院的，然后有医学院的。那当然我们从生命的产生 到生命在不同环境的分布，到现在地球给人类搞糟糕成这个样子，
是
都有提出来讨论。
嗯哼，
那我会觉得听得非常有意思。不同的老师啊，讲到他的领域。今天上午我们讲的是大气科学系的郭宏基老师啊，
嗯哼，
他也是我们建中同班同年级的同学啊，
是
啊，讲得很有趣，讲到这个整个全球暖化，整个这个环境的变迁啊什么的哈，
嗯，
他其实从数学跟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就发现了很多大家在谈全球暖化时候的迷思，
嗯哼，
然后我们也发现啊。最有趣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些科学议题呢被政治人物拿去操作，
是
被媒体人员拿去操作，我当然指的不是大春兄，
嗯，那你不用特别解释我牙紧咬人
那大春兄您记不记得哈、啊嗯、
哎，
前一阵子那个德国的纽伦堡还是哪一个的动物园啊，
对，
弄了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北极熊，可爱的不得了，
哎，
但说要安乐死，
嗯，
原因就是因为呢，据说北极熊这样子的生物啊，他可能跟着他的母亲就跟定了，
是
一旦他的母亲死掉了，他根本就活不下去，
嗯哼嗯哼，
所以他没有办法是跟别人的，所以大概就只能安乐死。
好像还有一个说法是媒体的照相机那个 flash 那个是不是
也会对他们的眼睛，或者对那是对鱼的眼睛会有影响啊。但这个北极熊呢，一旦他的那个照片好好小小可爱，就像那个绒毛玩具一样，那个摆上去、网络上的，然后说这是在动物园里面的小北极熊，没了母亲必须要安乐死，那整个引起了世界上各地的那种关怀啊，就是原因大家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全球暖化使得北冰洋的冰山越来越少啊，让这个北极熊活不下去了。结果你知道郭教授说了一句有趣的话，那从头到尾啊，这个新闻的时间非常长，但是如果你上网络去看，你所看到那个动物园所 PO 上网站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北极熊小时候的样子。
哦，
它大了的照片它就不 PO 了。
嗯哼，
因为大的照片不太容易引起大家的同情。
是，
所以我觉得，
所以并没有安乐死这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
哦、啊，它还是有安乐死这个问题，因为北极熊据说是这个样子啊。
啊、
但是，他是说他为了要引起大家的同情啊，所以就摆了一个他小时候可爱的样子。但如果他摆了一个大的北极熊说这个需要安乐死的话，那大家觉得哦，那安乐死就安乐死吧，看起来怪吓人的啊，这个大熊。
是。
那另外从别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在 Greenland, 在格陵兰呢、啊、或者在北极海那边的其他的居住民呢、啊、他们还挺高兴的。因为全球暖化啊，我们最近不是有个新闻说到了九月北冰洋的那个冰就没有了吧，大家就开始又恐慌了。但是每个人居住的环境不一样，他的体会就不一样。
是。
在格陵兰那个地方，他们会觉得交通方便了。因为北极海如果没有冰了以后，北极航道畅通，
是
他们可以省很多时间的。而且温暖一点，对于那些常年生活在冰雪里面的人来讲，何乐而不为？
也比较不会那么 depression 的那个，是吧？
对，所以这个角度其实看就变成了一个，言人人殊，个人有个人的道理，看人家怎么样操作、怎么包装的议题了。
是，
就是像说。高尔他讲这个不愿面对的真相这件事情，那个影片拍来是又感人的又让人家触目惊心，就像 Time 杂志上面写的那个标题写 Be worried, be very worried, 大家要担心了，大家要非常非常担心了。可是呢，郭教授把30年前的 Time 杂志的标题摆上去，我看到真愣住了
啊，
1973年到75年那个标题是什么？那个标题是说大家要小心了，冰河期要来了。冰河期要来了，就是那个时候70年代的中期，大家发现到的是气温往下走，
是
科学家大声疾呼严重警告说我们地球要降低的温度，要朝向冰河期了。那现在又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了。
是，
所以我真的这个，当然我知道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说工业革命不过去，这个1950年以后哈、这个温度上升跟二氧化碳的排放，人类所产生的影响，那是完全不容忽视，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是有好多议题哈、恐怕没有办法单纯的由媒体包装后，就单纯去相信它。就像高尔这个不愿面对的真相哈、据说我记得好像英国有一个爸爸就去法院控告高尔了
啊，
说他把
危言耸听，
对，危言，他把他儿子洗脑了。他的儿子被洗脑，所以去控告高尔，但英国真的是审判了、他的法官从他的影片里面找到了9处错误、
是，
对，所以我觉得
就科学上的错误是吧，
对科学上的错误。我们在这里面就讨论了好多这些相关的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三天两夜的天文生物讨论会会有其他什么样的成果？除了这20位同学跟参与的这个老师之外，还有比如说将来会结集吗？或者还有什么扩散的活动？甚至基于这样的一个开会的形式，会想要把它带到别的学校去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是蛮好的。未来我相信这种跨领域的结合啊，应该可以给很多学校或者是研究团队做参考，因为互相激荡出来的火花。我们常常讲说，在一个领域里面，一条道跑到黑哈，跑到最后还是跑第二。那如果说你从别的领域里头有了一些新的知识跟新的研究技巧，带入这个领域，就可以另创新游，产生一些新的火花出来。
是，
那当然我们是办以。这次到垦丁天文台来，是这10个老师里面由我来负责主办的一个活动。
嗯哼，
那就是以天文为主了。但是我必须要跟大春兄讲，昨天晚上那个垦丁的星空真的是太漂亮了。
好，我们换个话题。这个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的星空，你给我来这个。凤凰号证实在火星极地发现水冰了。这个对了，凤凰号这个机械铲所挖的这个沟槽里头露出的白色物体，我们不是做了好久的分析吗？说到底它是冰呢还是盐呢？现证明是冰，是吧？
哎，对，上次我们不是傻傻的还说，哎，要人上去就好了，那嘴巴一舔就知道了啊。那现在发现是冰，是新的证据，是因为上次一铲铲完了以后露出的白色物体啊，过几天来也消失了。它有一部分是消失了，
是
形状改变了，所以要这么快的蒸发，就一旦暴露在表面上，然后蒸发这么快的话，大概就是水冰了。
是，
水冰可能蒸发，盐是不会蒸发的。
可是如果那么快就蒸发了，表示我们随时都可能，miss 掉火星上面出现的水冰，因为它随时会蒸发，是可以这样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新产生的水冰是怎么回事？
它是在地底下，只要跟外界隔绝它就没事。那所以我现在其他在过去几年里面啊，别的卫星绕火星的已经用不同的方法侦测到的火星表面底下啊，有很多地方都有水冰。
是，
那这个水冰你不要去碰它，它当然被那个表面的泥土隔绝
了
以后就封住了。但是呢，你如果把泥土一刮开了以后，水冰跟外界接触，火星表面的气压又那么低，所以一下子那个水冰就蒸发了。
是，
那我觉得好好笑，我心里我就想说，火星人搞不好很火大啊。我摆在那准备要过夏天的冰，你给我挖掉，
本来要做挤压冰的是吧？这个现在3:30，你可以有1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吃2根冰棍，我们一时配就要报新闻了。
好
，news 酒吧生活。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7月1号礼拜二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韦金兄在我们的线上。
哎，大春兄。
哎，这个凤凰号、机会号或者什么号什么号，过去对于这个火星的探索带回来了许多讯息。现在我想很多像我们一般人嘛，对于这个天文学不是那么内行的啊，就会说好了好了，你们告诉我火星上有过水，现在地底下有水冰，好了好了别再说，因为你翻来覆去就这样，还有没有别的？哎，现在有那么一个讯息啊，火星的北半球和南半球差异很大，这件事情，南半球的地壳很厚，而且北半球大部分是巨大的平原，南半球的这个高度，就是海拔也往往比北半球高出了8000公尺，这看起来这个火星很不匀称啊，那好像有一些新的说法跟解释。
对，其实新的说法在过去就很多说法存在了好多次啊。就是说有些是撞击啊。那有些是它的地热啊。所飘散出来的，所发散出来的火山熔岩啊。
是。
彻底的改变它的地形地貌。所以这个各种说法其实还是蛮多的。只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精神号、机会号啊，它就在不同的点降落了以后呢，在不同的点上找到的资料啊，或许让我们能够分辨出来哪个学说是比较有道理的。
可不可以把最新的研究，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啊， 刚才你旁边是有水鸟的叫声是吧？我听到嘎吱嘎吱啊。
哦，你这边还听得到嘎吱嘎吱的、
对对对，
现在还有吗？
现在就你了，没其他水鸟都没有了，对。啊，
对啊，
我没有听错吧？
没有，刚刚我想可能是电子讯号的干扰吧。
哦，我们这听到有水鸭子的声音，还是水鸟的声音？要不然就是我有点幻听啊。没关系，一讲到火星我都幻听。这个南北不对称，对，有一个撞击说，这个是撞击说，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很明显，我觉得很特色，有特色的是哈、如果大家以后去火星上玩的话，你从火星的赤道啊，比较平坦的地方出发啊，走到北极，
是
你走上几百公里的那个高低的落差不会超过一个人的高度
哦，
非常非常的平坦。
是，
那其实以前的说法是说，如果火星上曾经有海洋，那个海洋就是北半球。因为那么平坦的地方哈、地球上的科学家把这个平坦的程度跟地球上各种各样的地质环境做比较，包含了撒哈拉沙漠，
是
包含了美国中西部大平原，包含了大西洋的海底沉积地形，
是
比来比去呢，得到一个结论，说跟海底的沉积地形最相似。
哦，
我当时我想说，是不是科学家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自然越比呢越像，
是越比越像。
你希望它火星上有水啊？所以那个海呢，就是别人都说有水，那今天你要说有海，那你不是又可以上报纸头条了吗？
对，所以这是一个推测了，就是北半球整个的是一片海洋。
对，
那可是南半球为什么会就陆地了呢？它怎么会这样分布呢？
对，就是说它如果是撞击造成的结果哈、它撞击的位置呢，如果有一个特别的位置的话，那造成的地形地貌的改变了以后呢，那有些地方的地热涌出呢，把原来的一部分的那个坑坑洼洼的地方都给盖过去了，然后如果又有水的存在的话，它就变得越来越平。但是火星上啊，现在我们所在南半球所看到的这么高地，他们叫高地，然后上面凹凹凸凸的一大堆坑啊，我们相信是比较早期、比较原始的东西的。
但是以这个撞击来说，设若在几十亿年以前有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到火星的北半球，这北半球也应该有个大坑啊。
对，它虽然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火星还没有完全冷却。
那
完全冷却，它里面是有地热、有岩浆的。那你撞击可能只会加速地热岩浆的涌出。
懂了，了解了。好，接下来除了火星，我们往外再走两步。科学家发现土星有新型的极光，这个是好像哈勃太阳太空望远镜首次就拍摄到了，好几年以前。那么接下来呢？
对，他这个拍出的这个拍摄到的极光啊，会发现我们以前在有一年啊，那个彗星撞到土星的撞到木星的那一年，
是
那个木星上也跑出来额外的极光。只要有大量的物质进到这些行星的旁边，就会被行星强大的磁场带着，无论往北极或者往南极，都会去集中的。
是，
那往两极集中了大量的高速粒子冲到了南极或者北极啊，跟那边的大气撞击了以后，自然就会发光，产生我们所看到的变幻莫测的极光了。那现在土星旁边有新型的极光啊，说不定可能是说物质的来源除了土星环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土星的卫星叫做 Enceladus。Enceladus 是很特别的一个啊，我们说土星有一些卫星啊，上面会找到喷泉，
是
喷，我们叫 ice geyser， 它的喷的东西啊，是像冰啊跟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往外头喷的，
是。
那这其实是一个这两年的新的发现，喷出来的物质呢，也会进到了土星四周，一旦它是带电的物质，碰到了土星的磁场，那又会集中到土星两极去
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土星的极光也是变幻莫测的
哦，
会看到新的形态。
是说这个土星的卫星本身像喷火山一样喷出来的物质影响到了土星本身？
哎，对，对，木星的 Io 哈，木星的 Io 是有火山，真的是我们观察到的火山的。
是，
那土星的卫星呢，温度是比较低的，它倒不是说喷的是那些 硫磺为主的火山，
嗯哼，
而是喷的是冰雪跟小碎石头，
啊、
冰雪，
嗯、哦、哼，怎么还会有冷的或冷的火山？
哎，对对对，他这讲就是因为它有压力，地层下面是有压力，压力怎么来的？现在有好多种理论
啊。
那地层下的压力呢，把这些冰雪跟甲烷呐、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喷出来了以后、
嗯，是，
你会看到的是冰火山，
嗯，所以它的温度也很低了。
温度都很低，那边的温度都很低，没有办法高的像我们说地球啊或者像火星这样子的温度。
哦，哎，你在屏东你知不知道台北的温度怎么样？
哎，我不知道，请你请详细告知。
我不是专家，我请专家告诉你啊。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在我们线上的是孙维新先生，维新兄。
哎，大春兄，现在还有水鸟吗？
哎，刚才我听到的是报气象、报路况，
啊、
没有听到水鸟。我现在怀疑我有幻听，我真，好，现在不说。
哎，不，我跟你讲哈、
哎，
当然在垦丁这个地方啊，有趣的是说热带风情啊，然后又有水鸟啊，有什么东西啊，
嗯，
蛇也不少。
哦、
所以呢，我们来学生来了这边，我们先跟他讲是说。小心一点啊，草丛地方不要去啊，有蛇啊。
嗯，
我说海生馆很努力的尽量避免，因为海生馆呢在草地上里插了个牌子说蛇类请勿入内。
嗯哼，蛇看得懂吗？
哎，当然效果不大，效果不大。
嗯、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蛇叫唤啊。对了，现在有个问题，我老早也想问的哈。
哎，
我们常常说这个科学界啊，各种基本的定律是吧？
对，
基本定律适用于我们所存在的全宇宙吗？这个可以多做一点解释吧。
Yeah, 其实这个新闻说基本的定律是不是能够在全宇宙的每个地方都适用？
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光它的平方反比，光走多远，它的那个亮度就掉多少，这个最基本的平方反比定律啊，
嗯、
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
哎。
如果我们都假设它在地球上实验室所做到的结果是跟宇宙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相同的，
嗯嗯嗯，
有了这个假设，我们才能够把宇宙地球上所得到的定律推而广之，去估计宇宙别的地方星星有多亮，
是
它整个的天体是怎么样演化的。
嗯，
如果这个基本的假设动摇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自己玩。
嗯，
这个定律呢一旦出了门了以后就不管用了。
对，
我们在地球上是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一旦到了仙女座大星系是三次方成反比了。
嗯，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科学呢就走不出我们的大门去了。
嗯哼
哼，那现在科学家其实要研究的不只是说重力平方的，这距离平方的重力啊
啊，
还有好多其他的基本定律，譬如说在别的星系别的恒星里面，它们的电子跟质子的大小质量，
嗯，
跟我们地球上是不是一样？
嗯哼，
长相是不是一样？它的大小是不是一样？
是。
结果呢，它们是在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啊，在宇宙的尺度来讲是非常近的，距离我们60光年以外的星系里面，
嗯，
发现质子跟电子质量的比例跟地球上的质量比例是一样的。
哦，
这样。
哦，哎，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基本定律的理解，还要设一些前提了。
哎，对，对，
是不是？
很多时候啊，
嗯，
我们只是乖乖的念教科书上的书啊，
嗯，
教科书上也没有详细跟你说，
是，
但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准备，
嗯，
思想上有个准备，
是，
就是说这些知识的前提，
嗯，
天文学的知识的前提呢。是在宇宙的任何一处，
嗯哼，
假设地球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定律是
能够再被成功的复制的，
哎，对对对，
那才成立，是吧？
对，
否则的话，所谓的自然律或者是基本定律、宇宙基本定律、普遍定律，通通都是需要前代验证，是吧？
对，
嗯哼，
这就很麻烦了。你到哪个地方，它定律都不一样的话，
是。
那就无法处理这些问题了。
嗯哼。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地方我们顺便提一下，大春兄啊。
嗯。
有一个科学上有趣的问题啊。
是。
我不叫脑筋急转弯了。
嗯。
他说，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深山里面， 一棵树倒下来会不会发出声音来。
对，因为这是一个很长远，这好像原来是个哲学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如果发出了声音是你推测，可是你并没有听到，对吧？或者没有人听到的话，那就不表示有树倒下来嘛。
对，哎，对，大春兄，没有想到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没有骗倒你，
这
厉害得不得了。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罗志成骗过。
哦，这样子啊。
对，他后来当了台北市新闻处处长，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骗子的问题。假借哲学问题骗你的问题。
对对对，其实就是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了，刚刚讲这个树倒下来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是
因为它是无法从实验上得到验证的。
嗯，
而现在的科学呢，无法从实验上得到验证，就是不存在，它不是说不科学的，而是它是没有办法放入科学框架做测试的一个问题。
嗯，
在科学上是不存在的。
是，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嗯，其实还是不让文学院的人马上参加。
也会邀请，会邀请。
好，接下来黑洞大小跟它的本质有关无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请你一定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知道黑洞有三种，好像是思思有几种，我们黑洞也有三种。
对。
三种呢，是一个是小的，是恒星层级的。
嗯哼，
我们常常说的，大的恒星一旦爆炸了以后哈，核心可能就会留下一个黑洞来。
是，
那可能是两三个、三四个太阳的质量。
嗯哼，
另外一个中型的黑洞呢，在最近这些年发现了，大概是几百到几千个太阳质量。
嗯哼，
在球状星团里面找到了。
是，
那最后一个是特大型的，也就是我们以前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所研究的对象，是银河中心跟各个星系中心，还有活跃星系中心的啊。
嗯。
这些黑洞的质量大概是在几千万到几十亿个太阳质量。
是。
但是没有想到，有趣的是，当初我们就怀疑是说，从恒星这么小几个太阳质量，到几亿个太阳质量，它这个黑洞呢，是不是物理的本质差不多？
嗯哼。
没有想到还真的一样。
哦。
就说黑洞其实也是一个广义相对论里面讲的很简单的天体哈，但无论大小，它的行为是一致的。
是。
它放出的光的强度啊，或者是波长啊，从小到大，你只要改变它的比例了，
嗯，
就可以预测它的性质。
是，这个对，这个是要透过 Chandra 太空望远镜发现的吗？
对，它这是透过了 Chandra， 然后跟地面的，还有光学跟电波、无线电波观测，
是
在不同的波段观测呢，
发现了这个大的黑洞。
对，大的黑洞发现以后。从不同波段去观测，发现它能量的比例，
嗯哼，
能量的比例的大小呢，跟它的这个恒星不，它的黑洞的大小的比例啊，是可以联系到一块儿去的，
嗯哼，
所以就了解它是怎么讲，它是来自同一个 family，
嗯哼，
都是黑洞家族的，
是，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谈一谈那个吞噬临近星系的活跃星系
，Yeah。活跃星系，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说，我们以前做研究啊，就是重点就是摆在活跃星系上面。
嗯，
大家都相信活跃星系中心呢，我想一般人相信活跃星系中心呢，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嗯，
正在吞吃物质。
是。
那现在进一步的发现，这研究结果还是在中研院天文所跟台大的学生一块做出来的。
哦。
Yeah。
哦，对对对，是这个郭正玉和汤亚文。
哎，对对对，
嗯哼，
他们其实是台大毕业的学生，
嗯哼，
汤亚文是现在还在台大念博士班的学生，
是。
那也就是说，这些活跃星系核心的亮度变化啊，大概是因为附近有别的星系接近了，
嗯哼。
那这个活跃星系的超大型的黑洞正在吞噬旁边的星系，
嗯哼。
这整个的星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呢，使得活跃星系本身的核心。变得分外活跃，
嗯哼，
这其实是长久以来大家在猜想的一个过程
啊啊。
那现在我们很高兴的是，台大的学生跟中研院的天文所的研究人员呢，
嗯哼，
共同合作，在这个方向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是，这个活跃就是这个吞噬接近的星系这件事情，对于整体的星系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吗？你总会有一种蛮恐怖的感觉啊。
我其实还好，如果说两个星系的大小差不多的话，那就很恐怖了
啊。
那大家互相改变，到最后变成你浓我浓，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混在一块了。
嗯哼。
但如果一个大一个小，就像我们的银河，我们银河很大，
是。
旁边有几个小的现在正好可怜，被我们生吞活剥了，
嗯哼，
现在吞吃到肚子里头去了，
是，
但是我们银河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了，
嗯哼。
其实它质量比是很关键的，是大小相比。
哦，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星系跟一个比较小的星系，这、那个吞吃的过程之中不会发生太剧烈的，就尤其是对这个大星系而言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哎，对，咱们住在这个大的里头就
对，那小的星系会发生什么样？如果我们这个地球正好是一个被吞吃的星系中的一部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你还有40秒钟来吓我。
哎呀，这星系吧又要好好吓吓你，这个星系就被扯得四分五裂了。
嗯，
当然这里面的恒星并没有太大影响，它只不过运行的轨道改变了就是了。那恒星旁边的这些像灰尘一样的行星呢，更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哦，就我们实在太小，
太小了，太小了，我们层级太低了。
嗯，好，你这个垦丁这个活动什么时候结束？
再过一天就结束了。
嗯哼。希望下一次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能够带一点比较具体的议题或者是比较特殊的点子来给我们一点教育。文学院的人还是蛮想参加，起码聆听一下这些话题，是吧？是吧？林先生也是文学院的嘛。
大家好，我是庞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吹油门或爬坡的时候总会有